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是这样怎么听呢？啊，把它跟前面再连一下，浓缩一下，各位又知道了。刚刚讲的非常美好，哎，虽然我们很头痛。刚刚讲的美好，在讲什么是美好？就是虽然不好的事是一影响到多，罪恶影响到多，但是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一的好影响到众人的好。但保罗的讲法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保罗不是说，保罗有讲一的恶影响到多人恶，保罗没有讲到，或者没有太多讲到，起码最后没有讲到一人的善影响到众人，让众人善。有，他前面有讲，他最后讲的或者中间有讲到一点是这个因为许多的过犯，十六节，恩赐是许多的过犯，就许多的过犯，在这个恩赐在许多过犯之中叫人能够称义。好，那个这个你都不太能够连起来的话，你再想一想，我们讲了这么多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么多不行律法而称义，就是律法不能叫人称义的这些道理，这么多讲这么多，翻来覆去，虽然我们还是很陌生的，因为我们人没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人称义是靠着恩典，不是靠着行为。甚至保罗提了这一句话，越多的过犯显出过犯不如恩赐，那我们有的一个结论就是，那让我们多多犯罪嘛，显出上帝的恩典嘛。这个在前面我们在第二章就讲过，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我们可以怎么说呢？那么神降怒是不义，那么然后第八节，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那我们现在既然我们的恶这么多，越发显出恩典的丰富，那我们就越作恶越显出恩典的丰富嘛。那浪子就要越多的作恶，最好把哥哥也杀了，把老爸也杀了，把老爸死前饶恕他，哇，更显出老爸的伟大嘛。说来荒唐，但是很合逻辑啊。好，又是一样，我们可不可以仍然在罪中活，叫恩典显多？保罗说断乎不可啊，这就是说不可以。为了防范因信称义的教义，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流弊，但是的确有这样的流弊。我们因着信心因信称义，就很多人说我们就懒啊，就不要上进啊等等。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因信称义的生活，而且因信称义带来这么多福气，那我们就多多犯罪。保罗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里断乎不可啊，其实也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也觉得我也不一定能回答，这些都不是单在神学层面的，最重要的是伦理的层面。我们不可以犯罪，那是不可以犯罪还是不可能犯罪？各位不要回答我，我们当会说是不可以，我们还是可能犯罪的啊。不过就某个意义来讲，保罗也说我们不可能犯罪，或者当他说我们不可以犯罪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恩典叫我们不犯罪啊。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中的苦恼。那现在这个苦恼用第二节就可以看出来了，什么叫做在罪上死了的人啊？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在罪上死啊，原文是这个向罪而死啊。我们先用简单来讲哈，死的人不能犯罪，这个是可以懂的，死人不能行善也不能犯罪了。那是不是保罗就用这个来描述我们不能够犯罪？因为真的要我们一息尚存，要我们不犯罪很困难哈。 在罪上死，向着罪死，哪那么麻烦呢？死还有这么多定义啊！各位，真的死很麻烦的，是在罪上死。好，我因为犯罪而死，这里显然应该不是这个意思。犯罪而死的人，怎么人可在罪中活？已经死了就不会活了，所以这里的死和活恐怕，尤其是死字，不是翘辫子，对不起啊，讲那个庸俗一点的话，就不能动了。我们同意死人不能犯罪，这我们知道，但我们基督徒不能自杀以来达到我们成圣的目标，没有办法。各位，现在保罗讲的哈，真的不是神学的问题，当然跟神学有关，是一个很严重的基督徒生活或伦理的问题，对我来讲非常严重。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那么可能很多人，尤其这种容易有罪恶感，我觉得弟兄很多有这种麻烦和痛苦。青春期以后，哎呀，脑袋里常常想到的就是那些不该想的事情。我们讲性是因为性的那种影响力，那种控制力太强大了，我们很痛苦。其实不只是性嘛，啊，我们的仇恨，我们的嫉妒啊，就是这些罪恶哈，我们的自私都有啊。那我们很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因信称义能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吗？神的恩典能叫我们过一个生活这样的生活吗？好像一开始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刚好相反，因为因信称义既然不是在乎你的行为好啊，那就多多的犯罪。保罗说不行啊，你不行啊，你是在罪里已经死了，你不可以这样做。我说的这个不可啊，是不是有不能这样做的意思？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日常的用法不可不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但我们在比较仔细的时候，不可是你能够但是禁止你这样做，不能是你根本没有这样做这样的能力，就是你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在罪中生活？那这里在罪上死哈，比较稳统的就是这个意思是向罪死。向罪死吗？我以前的了解啊，罪好像一个东西，我面向罪说我已经死了，那意思是什么？有点励志的意思，就是面临到罪恶试探我的时候，我立志不犯罪啊！你要我犯罪，我已经死人了，你叫我怎么犯罪？我已经死人，我眼睛已经闭起来，你叫我怎么作弊？我已经是死人，我手不能动，你叫我怎么偷东西？我已经死了，我老婆都死了，老死了，而不是指某些人哈，我已经老死了，你叫我怎么思想那些淫乱的事、骄傲的事？我已经死了。后面也有继续讲这种理解呢，是尼托生在《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有讲，我们等一下会再提。我第一次看到的是兴奋了，哦，太好了，可是很快就失望，因为发现没死。我立志，又发现立志行善由得我。所以什么叫做我们向着罪死了？那立志是不能够使我们不犯罪的，我们应该也不是下面会讲就我们犯罪的能力完全消失了，没有了，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没有消失。那所以可能比较恰当的这个讲法还是从法律上的意思来讲吧，就是后面有讲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在法律上来讲已经是一个被处罚已经死的人。那么这种在法律上已经被处死的人，他不应该继续在罪中活着，因为他已经被处死了。但问题是我们不是真的被处死啊，我们还是这个问题啊。就算在法律上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与我们同死，我们与基督同死，各位还是那问题，我们怎么过圣洁生活？我们怎么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好，下面会有一个他所讲的会让人有走差一条路，就是借着受洗或者借着受浸。 因为他直接就讲六章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或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下面我读一下好了。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各位对不起啊，这句话就是死相啊，死的形状不是死相吗？哈，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当然也不能说活相了哈，吃相嘛哈，活生生的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啊，就是这个向罪死，应该第十节向罪死，就是第二节的我们在罪上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哇，讲这么多我越听越糊涂，我越听越不懂。我能懂一件事情，就是这第六章跟第八章讲的有点像，就是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但是我们怎么过圣洁得胜的生活呢？我们先把这个很容易有的偏差去掉哈。就很多人根据这经文说是洗礼的仪式必须是敬礼，我们就希腊文的用法，不要讲希腊文用，就圣经的用法是浸的可能性比较多，就耶稣是浸到水里，然后从约旦河上来的，那么那个太监也是这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说 baptizo 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只有浸的意思，翻洗是不对的，这不能这样说。那么最起码那像吴长老他们就很聪明了，就这叫水礼啊，那点也可以，浸也可以，反正跟水有关系。那问题是原文可跟水字一点关系，原文那个字就是洗或浸，跟 H2O 是没有关系的。那水礼是很不要引起争执，你也知道浸浸会的圣经都是浸版。那么但是那有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问题啊，包括洗濯盆就变成浸濯盆了。那么因为那个字有洗也可以用有浇灌的意思，只是在就单字是有很丰富的意思，在讲到礼仪的时候敬是比较有可能的。所以如果你要按着圣经忠于圣经，你用敬礼的仪式，我觉得我很尊重你。但这就是说我们尊重圣经要尊重到什么地步才是真正的尊重。如果你说我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那么你可能应该到约旦河施洗，因为耶稣在约旦河施洗。你要在约旦河施洗，这个是吧，公孙龙子讲的，西方人有讲一条河从来不是一条河，你脚踩在水里不是踩在同一条河里，你就胡说八道。我到新店溪，昨天去，前天去，一千年去，都是新店溪。他的意思说那个水不是同样一个水，那严格一点说脚也不是同样的脚。就你要照字面跟随的话，那我们也很辛苦，恐怕甚至会变异端，也不太恰当。我只是说你不必说一定因为这样的经文就是说我们是要敬礼，但是我们可以承认可能多数的情形是用敬礼，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但是重点当然不是水多水少，也不是敬师敬多少哈。你要真的说浸浸会就是浸到水里也不一定嘛。这个耶稣下到水里上来，你到新殿溪脚刚好下到水里，你也是从水里上来啊，不一定要全身浸下去嘛。就是我觉得这些争执不必争执那么厉害。我也不太觉得耶稣就一定是浸到水里然后被人这样一下， 这我不大觉得一定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希望遵从神的话是很好，但是遵从的是要正确的。那就是比较浸信会的，或者是用这个经文来讲，就是说你看浸到水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在水里面死掉了，现在上来是一个新人。哎，有一点像，就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基本的意思还可以懂，但是如果我们要一节一节来看也是很复杂哈，不大好讲。如果我们就这样翻哈，第三节，我们是受浸归入基督的，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在浸礼当中就一种，这又是我们不太懂的，就一种我们不太了解的意义来讲，我们是归入了基督。我们归入基督，你也很难想象，我们归入基督应该归入基督永恒的生命，他居然说归入基督的死亡。那可能这里保罗都把受浸的下去上来跟耶稣的钉死埋葬和复活都一起来对比了。受浸下去的时候有一点像耶稣被，或者人被埋在坟墓里了，那么从水里上来有点像他从坟墓里出来了，那么上来也就像那个受洗的人、受浸的人这样出来了。但是我们啊，比较稳健的解经家，当浸信会更不会，更是这样说了。我们应该一般福音派也这样说，我们还是不相信这个水或者那个礼仪能够救我们，是信心哈。这里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不是说洗礼就让我们能够归入基督的死，然后归入基督的复活，归入基督的生，而是那个信心。但是我们也不轻看这个礼仪了啊，我们也说这个礼仪就实际的，就跟圣餐一样，也实际的让我们跟基督、跟教会有联合、有相交哈。归入死，跟他一同埋葬。这我们都没有办法用字面来讲，我们也没有跟耶稣一同埋葬。实际上这个翻埋葬也许也不太对，你也知道埋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埋嘛，用土盖起来，耶稣从来没有被土盖起来，是放在一个洞里面的。就是他这里死和埋葬其实都在讲是真正的死了，这里当然又产生很多的问题，耶稣真的死了吗？哦，各位你们不必回答啊，耶稣死了吗？他真的死了吗？哎呦，这一听本来还敢回答，后来不敢回答了。我们的使徒信心是死了埋葬了，圣经上很清楚讲他死了，但为什么我们会犹豫？因为他神怎么会死掉呢？然后我们再会犹豫，就是他死了他到哪里去？各位，死就应该没地方去了，他一般死就死在那里了啊。我们讲到说，哦，彼得前书那也讲的好像是到阴间去了，到死人之地去了，他借着这个灵向在监狱里的人传福音，那里的解释我都不觉得是解释耶稣死了以后跟挪亚时代的人传福音，或者跟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死的人传福音。向死人传福音，约翰福音有讲过，死人要听到神儿子声音，听见就复活，死人应该是指所有没有重生得救的人。那借着这个灵，也不是说耶稣好像借着灵跑到地狱里去，而是指我们传福音都要靠着圣灵，而所有没有得救的人都好像在监狱里一样。就那两段很难解的经文，不可以把它解释成死人还有机会，因为耶稣去跟他传过福音哈。那耶稣死了到哪里去，我们也不敢讲得那么清楚哈。如果照圣经给我们的，耶稣死的那一刹那应该就跟父在一起，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当使徒信经说降在阴间里面，这包括圣经里有讲降在阴间，那意思应该意思都只是耶稣是真真正正的死了，就是埋葬只是强调那个他真的是死了。至于说耶稣是神怎么会死，我们不知道，但耶稣是人我们知道他真的死了，只是为我们罪死了，这不必去多去追究。只是如果你喜欢悬想，这又是一个可以一直推很多的。 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当然我们也很就是马上都了解，这都很动人的经文，但真的容易了解吗？新这个字其实有两个含义，听说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都有，在中文里面也有。新，我们一看到这里当然都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嘛，就是一举一动呢都有，各位你在想什么样式？哎，新生呢，就一举一动的这样子 啊，那不是新生吗？是字面的意思吗？还是啊，我们一举一动啊，这样子吗？那不是这样什么意思？哟，这样哎，对啊，那什么意思？新一个意思是新手驾驶，是嫩的意思，不是好意思，就是生疏不熟悉，那是坏的意思。新还有一个意思是好的意思，就是生猛海鲜啊，新鲜啊，有活力的意思。那当然这恐怕就比有活力还要更丰富一点。就跟永生是什么意思？永生啊，就永远的生命，就在天堂里面弹着吉他很快乐那个样子嘛哈。那跟佛跟回教徒永生差不多嘛，在一个乐园里面，就在绿洲里面，然后五个美女绕着你给你吃葡萄嘛。哎呦，这我吃葡萄会中毒哎，吃不要说吃要永远，吃几千年也吃几千顿，吃几千颗就要死掉了。这很庸俗，我们姑且这样说吧，这都是很肉欲的。人家批评回教徒就这样讲，我也觉得这批评没有错。这所有这些字眼，其实都我们人不能完全了解的。什么叫生命？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爱？那我们就我们尝试就圣经来可以有一些了解。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节，对不起哈，第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其实后面那个永没有的，就是生，这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十二节恐怕是生命或者永生最好的定义，因为生命真正的来讲应该不会死的，会死就不是生命了，这是永死哈。在神里面才有生命，神的生命是永远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换句话说，有耶稣，这儿子是耶稣，有耶稣当然就是有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意义，耶稣的一切，耶稣的救恩。或者我们怎样再通俗一点，你靠着耶稣活出耶稣，这就是生命，活出耶稣的慈爱恩典。这你说吃喝玩乐那些固然是一个现象，那不是重点。所以新生样式，恐怕这个新生就是表示你刚刚从水里上来，你重生了。所以讲新生并不是说你要像 baby 一样哭，一举一动要闹情绪，不是，一举一动要有耶稣的样式。他不讲耶稣，讲新生，因为你是一个新生儿在成长。他不讲耶稣，也不是说你只是新生儿，而是你得到了耶稣那个永恒不改变的生命。哦，下面就再印证了这个，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他这里又把生从子宫里生出来跟从空坟墓里出来对比了。耶稣是从空坟墓里出来，耶稣从玛利亚所生的时候固然也是神，可是那不是这里所讲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好，他这里用一个很特别的讲法，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这荣耀当然意思一定是能力了，因为是天父的能力叫他复活。我们在第四章第二十四节那里也看到了，这是父神的能力叫他复活。但这里为什么讲荣耀？记得我们讲过，荣耀是一种美，或简单讲是一种美。死是一个丑态，是一个悲哀的样子。我们以前在罪恶过犯里根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我们充分活出神的荣耀来，像基督一样，有他的爱，有他的慈爱、怜悯、圣洁、善良等等。当然对我们来讲这都不够完全，但是我们有，而且这个是我们原来没有的，所以叫新生。 那耶稣当然不是悔改的新生，但是耶稣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从死里复活。好，这里我们又需要想一下了。耶稣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吗？当然是荣耀。耶稣没有一个时候不是荣耀，但是我们就讲他复活以后，因为他这里讲到从死里复活，他有那个新生的样式。你去再想想看，耶稣死里复活以后，跟他道成肉身，然后跟门徒在一起三年半，有什么新生的样式？有什么特别吗？我们不大看得出来，圣经描述的也不多。我们有一点点印象，从莫大妈拉着玛利亚在园子里面，还有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我们有一点点好像有个印象，就是好像他们一下认不出他来。但莫大妈玛利亚在那时候没有园子里没认出耶稣，可能是因为天黑，可能是他太悲哀了，他暂时没有认出来。那么那两个门徒也是圣经上讲他们很忧愁，好像所以他们就认不出耶稣，太悲哀了。这种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太悲哀或太兴奋，跟人家讲话旁边想甚至看着他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甚至忘了你在刚刚跟谁讲话，所以那个不是一个夸大讲法，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他们又认得出他来，他们认出他来，但又好像有点不一样。包括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好像认得出来，好像认不出来。不管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哈，恐怕耶稣复活以后，我们所看到的样子，跟他以前钉死以前的样子，好像没有太多不一样的。那这个荣耀是多荣耀呢？好像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和他再来的时候，那才是荣耀的。他复活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我们可以看到的荣耀，好像我们不太了解这个荣耀。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讲这个？就是说因为保罗在讲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在想到说，一个基督重生得救所能够显出来的变化是一定有，也应该叫人看得见的。就像以弗所书讲，穿上新人，穿上特点，就让人看得到。但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也有一些不是那么明显的。那我这里当然不是鼓励各位不要明显，但我也鼓励各位不要太求行为上的诚意。就是哎呦，我以前对我得救见证不太想讲，因为我得救以前也没有什么吃喝嫖赌啊，不是一个什么大恶霸啊，然后信主了，然后一夜之间或一时之间洗心革面就突然改变了，所以我的得救见证没有什么刺激的，觉得不过瘾。哎呀，不像那个大毒枭归主啊，很过瘾，人家叫我讲我就要加油添醋一点。各位不必，这有点像那个重生派一样，就是又把一个行为当做一个功德了。你的得救必须在你一种特别的改变上，我们需要有改变，那是真的。但是到底是改变是怎么样，最起码先从我们的心智改变开始。那么我们也相信我们继续需要因信称义，因为连耶稣从死里复活人能够看到的也不是那么清楚，但他绝对是有一个改变，我们的改变恐怕也是绝对有改变，绝对是要有信心，绝对要有行为。但是人要看也不一定能看得那么清楚哈。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死的形状上联合当然又不是字面的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那个十字架，也不能把耶稣再叫下来我们跟他一起钉十字架了。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我想还是一种圣灵的工作，信心的工作，就是我们这几次常讲的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你必须相信你的罪疚已经归在他身上，你必须相信他的荣耀和他的义已经加在你身上，因为你跟他联合，就你就是他，他就是你的。你跟他一起死，跟他一起复活，跟他一起生活了。那这个应该是一个救恩的客观，那这救恩的主观，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啊，就是有这样的复活，复活以后的能力、荣耀也都有。虽然可能就如同耶稣复活之后，不是马上显得那么清楚。好，第六节，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这个罪深灭绝啊，我们也要小心一点看哈。罪深灭绝那个意思呢，我们也马上想到说，保罗在后面有讲到的《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不是罪身，那是死身。就有一个很讽刺的情形，就是我们的生命表现在我们身体上有活力，你吃喝嫖赌或你打架打人都表示你是一个活人，但在圣经里你吃喝嫖赌打架就表示你是个死人。你觉得你生龙活虎的时候，正是表示你死气腾腾，你是一个死人，这又是很矛盾的，因为违反上帝就是一个死的人。罪身不要把它了解成如同很多禁欲主义讲到说，我们这身体呢只会犯罪。圣经里有很多的经文让我们好像有这样的理解，使罪身灭绝。这个罪身嘛，就是肉身嘛，有人就不喜欢讲，就是肉体都是坏的，就讲肉身。其实肉身肉体就是原文一个字。我们的食欲性欲，我们的肉体都是神造，都是好的。不过我们可以同意一件事，堕落的人的确常常他的肉身不特别，可能是性欲，特别可能是性器官叫人犯罪。但是我们又要讲到说，难道就是这样吗？哼，讲的不好听，太监不犯罪吗？哦哟，我们知道犯罪太监可太多了。哦，你的眼睛叫你犯罪，就把眼睛挖出来，各位瞎子就不会动情欲吗？我们犯罪的确常，不是的确常常了，就总是透过这个肉身，即便是我们思维上的罪，也是我们的脑细胞在做的。所以他说罪身呢，的确我们这个身体已经成为一个罪的工具，这是真的。但是不能说我们的罪恶就不好，像俄利根啊，就是哦，性交的犯罪就自阉，圣经里有讲有这样的人。有人以为，但我还不知道有自挖眼睛的哈，真的，耶稣不是这样吩咐，但这样的讲法都就是这样的理解，当然都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办法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虽然我们也需要这样做。我想这还是一个信心，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做了，耶稣已经成就了这样救恩，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下面这句话大家也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就死人就不会犯罪。但这里就有类比的说法，我们今天又没有死，我们只能知道死人是不会犯罪的。死人其实在第七章又讲到，死人不仅罪不会影响他，死人法律也不能影响到他，律法不能影响到他。那所以如果我们是看就是在第十与基督同死，那信会跟他同活。我们如果相信我们已经这个已死人脱离了罪哈，就是第七节罪恶的那种权势，罪恶不能够影响到他了，那是真的。但是我们肉身又没有死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信。这个第八，这里很多所表达的我觉得都要用信心来接受。我们若是信与基督同死，当然是真实与基督同死，但是只有信心才能叫你知道是真实的。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相信一定跟他同活，这里的信倒是有用了。就这恐怕不太能够用一种特别的感觉和经历来说，有些时候有些人他觉得是圣灵的感动啊，我有三层新的经验，我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经验，我想这个经验可以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够把这个经验太扩大，因为你以后就追求这种经验，而且叫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觉得很自卑也很难过。像很多像我就是我没有那种什么特别什么，原来是一个杀人放火的，然后突然悔改的，我没有这种经验。我从小在教会长大，这个大错不犯小过不断，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那我就没有蒙恩吗？不能这样讲，我们要有信心。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神活。 这些啊，就是如果单独来看不太难懂啊。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再死，我们也知道死不做他的主，我们也知道他是万有的主宰，死亡也被他控制。在启示录里讲着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是掌管万有的，死当然不能掌管他，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曾经被死掌管过，死曾经夺取他的性命，我们这样讲。但是因着他顺服上帝，那么神叫他复活了，但他死跟我们又不一样，所以你要小心的看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他可不是面对罪恶，他立志不犯罪，应该不是这样。就我们对基督的心态，我们不能多用心理学去分析，我们只根据圣经讲，根据特别是希伯来书讲，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只是他没有犯罪。原文不是没有犯罪，他没有罪，没有犯罪还不够严肃，不够严谨，他没有罪，他就是没有罪，他向罪死。我们也只能说，当然他是向罪死，如果罪是指的悖逆、过犯、不顺服，他是没有犯这些罪。不过更重要的，他向罪死，应该是他代替我们的罪死，他在法律上代替我们死。所以这里费解的，如果把简单来讲，恐怕还是耶稣代替我们死，我们需要相信这件事。耶稣代替和代表我们死，耶稣为我们死，然后我们因着信主称义，我们跟基督联合，我们跟基督一同活着。他活着是向神活着，他在神面前活着，他靠神的恩典而活。那么这当然是就他人性来讲，就他神性，他是也是自由拥有的。好，基督是这样。哎呀，我们发现第六章这里其实也是第五章的类似的引推，就是第五章是在推我们基督徒跟亚当，现在推我们基督徒跟基督，我们应该像基督一样，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去看自己是活的。好，把刚才这些我觉得不太好解释的哈经文哈，再用简单的讲，用我自己的例子，用我那时候以前看尼托森的罗马书注释，就是正常基督的生活里面，哇，看得真兴奋，看到这里别的都不必看了，就是尼托森讲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讲一个怎么过一个这个胜过罪恶的生活。他就讲，他在解释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这种看自己是死的，就是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死人呢、啊。我们刚才你讲过，死人怎么可能犯罪呢？他就说有个弟兄非常追求圣洁的生活，但是他常常犯罪，他非常痛苦，常常求神赦免，然后他也常常跟其他交通，就是说我们能做最好的事就每天求主赦免，所以他活得非常痛苦。他生活跟路德也是很像，很圣洁，但是他自责的心很重，他对罪很敏感，怎么讲都没用啊，天天求主，哎呀，主啊，求你让我与你同死，因为我没死啊，真是麻烦的啊。好，那天那我印象很深刻，尼托森就说那天他是说另外人，其实那个人就是应该是他，就是开导那个弟兄就是尼托森了。尼托森就跟那个弟兄讲，哎，看到桌上有个热水瓶，他就跟那个弟兄讲，他说弟兄，你天天在求神让你跟基督同死，因为你自己太多罪恶了，你在求死与基督同死吗？是吗？他说对啊对啊。他现在我们不谈那个问题了哈，你讨论太多次。现在这里有个热水瓶，如果这个热水瓶能够祷告，他天天跟神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变成一个热水瓶，你觉得这个祷告恰当吗？那弟兄就笑了，哎呦，热水瓶啊，哪里需要向神求说求你让我变成热水瓶，他本来就是热水瓶嘛。我笑会是另外一件事，我会说热水瓶哪里会祷告啊？我是尼托森的例子哈。那弟兄说他不必求啊，他已经是一个热水瓶了。尼托森就说，弟兄啊，你就是那个热水瓶，你天天在求与基督同死， 你不知道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吗？你不但与基督同死，而你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你说那个弟兄一听，哇，好像那个鳞片从眼睛上掉下，哈利路亚，我不必为我要与基督同死而祈求，我只需要为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感恩。哦，赞美主。尼多生说从那次以后，他看到自己是与基督同死以后，哇，他生活有极奇妙的改变。我那时候看到这里，哇，我感谢主哦，原来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也就是我不会再犯罪了。我的高兴半小时以后就没有了。尼多生那样写，我相信那个弟兄的高兴应该也是半小时以后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没死啊。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死？各位，我们不再谈，虽然解经上不太容易，但我还是说我不再谈这个，我在谈我们怎么过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老我没死。好，尼多生是聪明绝顶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我佩服的人，就是宋尚杰，应该是什么邻里生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里面有讲同样的思想，不是自己努力，不是自己挣扎，就是这是宋尚杰写的诗，就是这是一个事实。那我对这两位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是吗？我们真的已经死了吗？也就是说，我们的罪性是一个已经死，叫我们不能够再犯罪的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语言也很难表达的事情。虽然保罗这里讲了这么多哈，我认为是基督已经做成这个事，这是真实的。但是就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还不是完全经历到这样的事。将来在天上是完全的，但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状况，好的无比。现在根据经文第十一节，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如果我记得不错，这看是算，跟我们前面讲的算一样，我们计算自己是死的。因此我觉得这有一种凭着信心立志的态度，是要有信心相信我们是跟基督同死，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信心我们一定都那么大，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哈。